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16回。韩丽雅正在卧室中暗自思量之时，脸上忽然神色一动，转身走了出去。当他来到封闭多年未曾解封的洞府大门的时候，一眼就看到在洞府前的禁制中有七八道颜色各异的传音符，正如无头苍蝇的一样到处乱撞着。看到这一幕，韩立双眉一挑，拿出了禁制令牌，口吐一个收字，顿时啊，这些传音符全都大射般的飞射到了他的手中。韩立没有离开这里，而是不动声色的一一查看起来。这些传音符一小半是住在附近的结丹期修士发来的恭贺之言，另一部分呢，竟是几个大小组织的招揽之言，有的愿意客卿长老虚位以待，有的则用奇珍异宝作为聘用的费用，还有一个竟然一开口就是赠送绝色美女一对作为招揽他的礼物。看到这些内容，韩立暗自翻了翻白眼，那些结丹期修士的传音符客气的回了一下外，那些大小组织的则直接回绝了。他可不认为进入结丹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还是啊，花费一些时间巩固一下境界，继续保持低调比较好。下面的日子里，韩立开始频繁地到附近几位结丹修士的洞府串一下门，虚心地请教了一些进入结丹期后要注意的问题。因为他所询问的呀，都不是什么隐秘的东西，这些修士倒也很乐意在闲谈中指点他一二，让韩立可以说是收获不小。不过，这些修士也对韩立结丹后还能保持如此年轻的容颜大感羡慕，毕竟除非是天生资质过人，或者像韩立这样有众多灵药辅助修炼，大部分修士在结丹的时候年龄可都不小了。即使结丹后寿元大大增加，但面容可不会转回年轻时候的模样啊，顶多以后衰老的程度大幅度的降低了而已。当然有些人修炼的功法自带驻颜的奇效，也可以在结丹后仍然年轻的就像少男少女。韩立这次没有闭锁自珍，当即用手上的几粒定颜丹从他们手中呢换了一些珍惜的物品，大家皆大欢喜嘛。如此几次往来之后，韩立和这些人虽然还称不上什么好友，但总算混熟了面孔，大家你一句道友我一句星台的，倒也相处的不赖。在此期间，韩立同时炼化那绿黄剑及四处寻觅炼制法宝和三级傀儡的材料。可以炼制法宝的材料很多，炼制的方法更是千奇百怪，种种不一。在花费同样时间和心血陪练的情况下，用上好材料炼制出的法宝比普通材料炼制的有着截然不同的威力和更大的提升潜力，并且即使采用同样的材料，但炼制同类法宝的秘法不一样的话，威力和功效还会不相同。所以除了一些人人皆知的普通法宝炼制法外，稍微有一些特殊的炼制秘法，各个宗门和势力都不会轻易外泄的。但这并不是说有了最好的材料和最好的炼宝之法，这件法宝出炉之后就一定会威力无穷了。法宝的真正威力最主要还是靠炼化它的修士在元神内不停地陪练和滋养。 若是法宝主人偷懒，不肯花费时间在上面的话，奇珍的威力不如一件普通的法宝，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而韩立要炼制的青竹风云剑，顾名思义啊，主要材料要用数千年的灵竹炼制而成。原本这材料以韩立的小瓶催熟功能，再花费一些时间是很容易弄到手的，但是他却没有将那些普通的竹子放进眼里，而是想找一些传说中的一种神竹来当做炼制法宝的主材料。结果韩立在天星城访视蹲守至今呢，却一直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品种。虽然说这心里边有点焦急了，但是韩立抱着宁缺毋滥的想法，只好将炼制法宝的事情暂时的搁置了。好在他还有那把绿黄剑和几件符宝护身，倒也一时无忧。法宝无法动手炼制，韩立自然将目光转向了星傀儡的制作。三级傀儡按照傀儡真经上所说，其全力一击已经相当于筑基中期的修士，炼制的材料也越发昂贵起来，并且出现了数种不同形状的傀儡。韩立经过斟酌之后，挑选了以木质材料为主的圆形傀儡。这种傀儡虽然需要的铁木年份增加了许多，并要在炼制的时候渗入珍稀的天晶木，但既然都是木质材料，韩立自然可以用绿叶催生出来，可以大大的减少成本。可是即便如此，其他同样生阶的辅助原料还是一笔巨大至极的数目，再加上现在可操控的傀儡数目又增加了，总花费自然越发的惊人。这些灵石虽然没让韩立倾家荡产，但也让其凑齐材料之后重新变得一贫如洗起来。无奈之下呀，韩立只好再次放出一部分五级妖兽的珍稀材料来暂缓窘迫的情景。可是韩立没有想到，他即使小心万分，这次的材料放出来还是让有心人注意到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一天，他带着一些材料和一位外地的小商家刚刚交易完，正想返回洞府的时候，却被一位嫣然似花的少女在街道上拦了下来。
这位可是韩前辈吗？我家夫人请前辈到不远处的清河茶馆一叙，前辈能否赏脸一去呀？要是不去的话，小女子会被夫人严惩的。
这位少女楚楚可怜地说道。没兴趣。韩立瞅了她一眼，毫不迟疑地拒绝道。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女孩子虽然只有炼气期的修为，但似乎修炼了某种媚术，还不知轻重的胡乱向他偷偷使用，自然不会给对方好脸色了。听了韩立这话，这十六七岁的少女有些惊慌起来，急忙连声哀求道：
韩前辈，你要不去的话，晚辈真的不好交差，就算晚辈求您好了。
还没有等那少女说完，韩立面色冷漠的转身就走。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但是他可没什么兴趣和一个陌生女子见什么面。
韩前辈且慢，晚辈妙音门范静海拜见韩前辈了，在下管教不严，刚才莲儿多有得罪，还望前辈恕罪。
韩立刚甩开少女走出去两步，身后传来一句甜美的女子声音。 他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少女的身旁已经多出了一位头戴轻纱的女子。虽然说看不清她的容貌，但是肌肤赛雪，秀发乌黑发亮，高高盘起，两只明眸清澈如水，眨也不眨的望着韩立。在下并不认识夫人，有什么事就请长话短说吧，韩某还要回府修炼呢。韩立不动声色，很冷漠。这自称范静梅的女子闻言微微一愣，她马上就轻笑地说道：韩前辈既然如此爽快，那小女子就直说了，前辈是不是最近出售了大批的珍稀妖兽材料？本门对这些材料大感兴趣，想找前辈好好的商谈一下，不过这里人多嘴杂，前辈不如随我到茶馆静室一叙，您看如何呀？听到对方的自我讲述和邀请之言，韩立眯起了眼睛，凝神细望了此女好一会儿，直到把对方看得双目露出了羞涩之意，才生硬地说：好吧，你前头带路。
啊，多谢前辈赏脸，韩前辈这边请。
女人的眼中啊露出了几分喜色，急忙连步轻挪的先走了一步，而少女则垂头丧气的跟在了后边。妙音门女子口中的茶馆啊并不远，一会儿的功夫之后，韩立就随他们走进了一处挂着巨大幌子的茶楼内。这个时候喝茶的人并不多，其中一位正在品茶的中年人一见女子和少女走了进来，急忙起身跑到身前说道：
师叔，房间已经订好了，可以和客人进去了。
好，到时候你守在门外。
是。
接着就在中年人的带领下，两女和韩立上了二楼，进入到了一间典雅的单间内。屋子里边竟然已经有一位灰衣老者正不慌不忙地沏着一壶热茶，热气腾腾的，见韩立等人进来仍然是眼皮子都没有动上一下。
赵长老，劳您久等了，这位就是韩前辈那批妖兽材料的主人。
妙音门的女子一进屋就冲着灰衣老者恭敬地说道：
啊，韩道友啊，来请坐，老夫刚亲手沏了一壶冰云灵茶，道友也品尝一下吧。
灰衣老者抬起头来望了韩立一眼，
韩立一皱眉呀，这个老者相貌没什么出奇之处，就是双腮实在红得有些不太正常，仿佛大病初愈的样子，心里不由得有了一丝疑惑。
他如今的神识比同阶的修士强大的多了去了，瞬间就看出了老者也是一位结丹初期的修士，于是也没说什么推辞之言，直接在老者的对面坐下，但不动声色地望了一下老者刚倒出来的一杯香茶，并没有伸手去拿。虽然说对方看起来不想要对他不利的样子，但是出于一向小心的习惯，他不会在陌生地方饮用任何东西的。见韩立如此谨慎的样子，老者并没有露出不悦之色，只是淡然笑了一下，给自己也倒了一小杯，自饮自斟了起来。似乎在这一刹那，又将韩立等人的抛在了脑后。
韩前辈，这次妾身代表妙音门找上前辈，是想将前辈剩下的所有妖兽材料全部买下，那么价钱上嘛，是好商量的。
范静梅刚一端坐就红唇微张的冲韩立徐徐说道，显得高雅端庄至极。
妖兽材料在下以前是的确有一些，但是最后一批刚刚出手啊，恐怕也让贵门失望了。
不知对方到底是何用意，韩立怎么会轻易承认自己还有许多珍惜的材料，不慌不忙的就想将对方的话堵死了再说。这个女人听了韩立的推辞之言，嫣然一笑，韩前辈的这话可就有点欺瞒妾身了。虽然本门不知道前辈还有多少妖兽材料，但是想必还有很多才对，否则前辈不会如此小心的只是找外来的小商家出售，而且一次只出售一点点，每次都找不同的买主。要不是本门恰巧在天星城到处搜集相关的材料，想必还无法发现其中的蹊跷。前辈是怕钱财外露吧？若是如此的话，韩前辈大可打消这个顾虑。本门虽然不是什么大势力，但在乱星海的口碑一向不错，前辈仅可以将这些材料全部出售给妾身，这样呢，本门也省去了再从其他小商家重新搜集的麻烦呀。女子笑吟吟地说了一大堆话出来，神态显得从容至极，但是韩立却眼中寒光一闪，露出了一丝怒色。任谁在事先不知的情况下被人暗中调查，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也许看出了韩立的恼意，这范夫人忽然话锋一转，又对韩立解释起来了。
啊，韩前辈，莫怪妾身此前的莽撞行为，妾身呐，也是因为事情紧急，才不得不发动门中在天星城的大部分力量，才追查到前辈身上的，还望前辈能够帮妾身这一次呀。
这女人说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将自己放到了弱势的地位，话语和目光中隐隐的已经露出了哀求之意。听了这番话，韩立的怒容渐渐隐去，他没有马上说什么，但是伸出一根食指轻轻敲打着身前的茶几，脸上毫无表情。实际上此时的韩立脑中的各种念头正转动个不停，飞快地分析着其中的利弊关系。虽然不知道这女子或者妙音门为什么急需这么多的妖兽材料，但是对方显然认定了自己身上还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是否认恐怕也是没用的，反而平白无故的结下仇怨。妙音门，这个他还真的没听说过，但是从这位赵长老看来，他们的实力也不应该太弱才是。这个仇家韩立可不想平白无故的就给输下了，况且他手上的妖兽材料实在太多，老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放出去，早晚还是会被他人识破的。哎，倒不如趁这个机会借势处理干净的倒好。而且别忘了，这个地方是天星城，是严禁有修士争斗的，他也不怕对方在交易的时候搞什么花招。想到这里，韩立默然了片刻，就平静地说道，好吧，既然夫人已经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在下也就不再隐瞒，韩某手里的确还有一些贵门想要的妖兽材料，就是不知道数量够不够夫人所需啊。听到韩立说出了承认的话语，对面女子和身后的少女同时面露喜意，就是一直低头品茶仿若世外高人的老者也斜瞥了韩立一眼，神色大为一松。
不知道前辈有多少，有多少妾身就收下多少。
这范夫人有些急切地问道，一双美目满是期盼之色。韩立微微一笑，随口讲出了一个惊人的数目，让女子满是惊喜之色呀。她虽然知道韩立手上有不少，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多到如此的地步。这一下他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17回。